在小个的时候，我们看过一本小说叫做《双城记》，它开头那段引言呢是非常之众所周知的。那段引言这样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笃信的时代，也是疑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也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也全都会下地狱。法国大革命这个这么气势磅礴的大时代，和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饭局，八大尼的小村庄的这一场小饭局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没人会就真的考究一下有什么关系的，也都可能真的没什么历史上面的关系。不过如果我们用《双城记》开始这个引言来去读八大尼这个言藉，可能都会在这个小村庄的饭局里面感受到这一种大时代的气势磅礴。我们试试翻开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八节，我们试试用这个角度来读下这段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八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侍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2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第一，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伯大尼本来就是一个寂寂无名的小村庄，没什么可以谈及的，所以作者提及伯大尼的时候，他怎样介绍伯大尼呢？他说耶稣来到伯大尼，他的介绍就是，就是那一个地方，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个地方。对于作者来说，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值得介绍的资料呢，就是因为耶稣曾经在那里使拉撒路复活。其实对于伯大尼的村民来说呢，我们这条村有什么值得跟人说呢？可能都是这件事，就是耶稣曾经在这里令我们一个小兄弟复活。除此以外，伯大尼就没什么值得再提了。我们想象有一天耶稣又途经伯大尼的小村庄，你想象一下伯大尼那些村民和拉撒路这个家庭会有什么反应呢？这个曾经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恩人，这个救命恩人到访，整个村庄呢都即刻会兴奋起来，拉撒路的家庭更加好兴奋。所以呢，他们乡亲父老就尽地主之谊来到去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预备一个晚饭。在这个晚饭里面呢，拉撒路当然不会缺席啦，因为他是那个焦点人物来的嘛。我们又见到拉撒路的家姐大姐姐马大，他继续做回他自己一路做开的事，就是服侍的人，是吧？在圣经里面他出现的形象呢，都是在服侍的人的。作者呢就没有记述拉撒路和耶稣坐在一起的时候呢，究竟他们谈什么话题。 或者你可以想想的，拉撒路可能问耶稣，那时候你怎样令我复活家？拉撒路也可能跟耶稣表达很感激，耶稣也可能问拉撒路，你最近怎样啊？身体怎样啊？伯大尼这个筵席是一个感谢的筵席，伯大尼的村民感谢耶稣在那里来到救他们的小兄弟，伯大尼这个筵席也是一个欢迎的筵席，欢迎他们的救命恩人到访，伯大尼这个筵席也是一个很兴奋的筵席，他们庆祝着他们当中的小兄弟死而复活，是一个很开心的筵席，一个很愉快的筵席。我们可以想象在伯大尼这个筵席里面，他们的欢笑声此起彼落，在远处离开伯大尼没几远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耶路撒冷。你试试想象，如果伯大尼这个筵席那些欢笑声传到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会有什么反应呢？耶路撒冷那里可能这样回应，很好笑吗？有什么好笑啊？你们不知道这一餐饭其实不是喜宴，这一餐饭其实是哀宴来的吗？你们不知道耶稣就来就会被我们杀死的吗？你不知道其实你们是帮他送钟吗？为什么在耶路撒冷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在这个筵席之前他们已经决定要将耶稣除灭。我们试试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之前少少，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五十三节的时候，第五十三节是这样讲的，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然后呢，第五十七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公开地发出对耶稣的通缉令。第五十七节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这个简单淳朴的伯大尼小村庄的村民当然不知道耶路撒冷的阴谋，他们怎会想象得到他们的救命恩人耶稣吃过这一餐饭之后就会步向险境？其实谁会知道？连耶稣的门徒都不知道，连耶稣的门徒都没有察觉到他们的老师有杀身之祸。我们试试想象一下，这个正是走向十字架的耶稣，他坐在充满欢笑声的筵席上面，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这个置身于庆祝被自己救回来的拉撒路复活的一个筵席上面，而他自己却步向死亡，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伯大尼的筵席是一场喜宴，因为是一场哀宴呢？是一场喜剧，还是一场悲剧呢？想起十几年前有一套意大利电影叫做《一个快乐的传说》，里面就讲述一对犹太父子被送入去集中营里面，那个爸爸就不忍心他五岁的仔饱受惊恐，于是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来到构思，说他们身处在一个游戏的里面，必须要接近集中营里面种种的规矩，以换取分数来到赢得这个游戏。影片里面笑中有泪，将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转化成一个扣人心弦的悲喜剧。在人生的经历里面，有时悲中有喜，有时喜中有悲，可能都存在着一些悲喜剧。想起在网络上面流传过一封信，是一位爸爸写给他的四岁的女儿的最后一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给可爱的女儿， 爸爸和你玩了好多次躲迷藏，每一次呢都一下就被你找到出来，不过这一次呢爸爸决定会躲好久好久，你先不要找，等你十四岁的时候，即是再吃多十次蛋糕，你再问妈咪爸爸躲在哪里好不好，爸爸今次要躲起来很久，你一定会很想念爸爸，不过呢爸爸不能够随便跑出来，如果不是呢就会输的了。如果你还是很想爸爸的话呢，爸爸就会变魔法出现，因为是魔法不是真的，所以不算犯规，爸爸不算输。爸爸的魔法呢就是趁你睡觉的时候呢，我会走去你的梦里面大玩游戏。当你画画画爸爸的时候呢，你不用理他好不好看，总之你觉得是爸爸就是爸爸了。当你拿照片看的时候呢，爸爸都在这里看你的。你要记住，爸爸一直都陪着你，你已经是四岁的大姐姐了。爸爸要拜托你做一件事，就是要好好照顾和孝顺爷爷嫲嫲妈咪，看看你是不是比爸爸做得更加好。爸爸猜想这一次这个躲迷藏的游戏玩那么久，爷爷嫲嫲妈咪他们有时会看不到爸爸，他们就会偷哭。当你听到他们偷哭的时候呢，你就要逗他们笑，如果不是呢游戏输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哭得更厉害。我们是同一国的，我们来比赛看看谁厉害一点，是你厉害一点还是爸爸厉害一点，你准备好没有？比赛就快要开始了。八大尼的筵席是愉快的筵席，不过筵席的外围却是杀气腾腾。这个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好坏交集，好坏未定的状况，似乎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第二，这是智慧的时候，也是愚蠢的时候。在这一场庆祝拉撒路复活的感恩筵席里面，怎可能没有另外一个人呢？那个人是拉撒路的姐姐，不是马大，是玛利亚。玛利亚实会出现的，而且按作者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记载呢，这个筵席的主角其实不是拉撒路，拉撒路一句说话都没说过，这个筵席的主角是玛利亚。因为玛利亚的行动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注意，而且成为了讨论的话题。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经文十二章三节，十二章三节是这样讲的，玛利亚就拿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玛利亚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事情呢？作者就没有在经文里面交代，但是我们可以按照剧情来到去想一想。玛利亚这样做很可能是他很感激耶稣救回他的弟弟，将他的弟弟在坟场里面救回出来。如果我们细心留意约翰的叙述，玛利亚的出现呢，其实不是第一次在耶稣的脚下的，上一次玛利亚出现都是在耶稣的脚下，当然其他福音书的记载玛利亚出现都是在耶稣的脚下的。今次玛利亚的出现也都在耶稣的脚下，上一次呢在十一章的时候在二十八节，其实那件事就是记载在二十八节的，十一章即十二章之前，没多久之前。拉撒路病了，他们去叫耶稣来，耶稣来到的时候过了几天，拉撒路已经死了。当耶稣来的时候，马大就跟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啊。玛利亚听见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玛利亚看见他就俯伏在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在这个片段，玛利亚的出现都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是表达着悲伤，表达着玛利亚对于耶稣这么迟来，对于拉撒路死了之后才来，错过了救到拉撒路的时机，那种的无奈和悲伤。今次在这个筵席里面，玛利亚再次 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都可以想象到所表达的不是悲伤，表达的是感谢，是感激，感激耶稣将他的兄弟救回来。这份感激之大呢，令到玛利亚将自己一点一滴累积的这个嫁妆都舍弃。或者对于玛利亚来讲，他倾出这个贵重的香膏，其实都不足以表达那份的感激，耶稣将他的兄弟救回来这份感激。而事实上，一根极贵重的香膏相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讲，又算得是什么呢？何况那个是自己的兄弟呢？在参加这场筵席的人上面，很多人在这里高谈阔论，很多人在这里讨论很多的议题，突然间有一股香气飘到过来，于是呢，那些人就沿着这股香气望过去，他们见到玛利亚所做的事情，有人就觉得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叫做犹大的耶稣的门徒就出口批评，有没有搞错啊？这么贵重的香膏你拿来抹耶稣的脚，你浪费不浪费一点啊？你知不知道那里值多少钱啊？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卖了它拿去周济穷人，可以帮到多少人啊？这些真的很愚蠢的行为来的，很愚蠢，很不合经济原则，很没道理的行为来的。通常呢，批评人愚蠢的人呢，都以为自己有智慧的，都觉得自己有智慧的。这位批评者怎样有智慧法呢？他的智慧呢，就是他懂得晓以大义，用一些彷徨冠冕的理由来到去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这位批评者的智慧呢，连作者都看不过眼。你看看作者怎样看不过眼。第六节，作者补充了下去，他说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作者要加多一句下去，看不过眼。遇到这些满口仁义道德，说话里面经常胸怀普世，但是又经常中饱私囊的人，又怎会叫人看得过眼呢？你看看耶稣的回应，耶稣的回应就比较温和。耶稣没有当面去揭露这个批评者的伪善，他只是以劝解的口吻跟他说，第七至到第八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周济穷人是美德来的，耶稣没有因人废言。不过玛利亚这样的做法，玛利亚这个行动是不是真的很愚蠢呢？犹大的批评是不是很有智慧呢？如果要讲道理，犹大有道理啦，因为犹大提出的道理是为最多人带来最大的好处，这个广泛被接纳的原则。不过耶稣的回应就令人感觉到玛利亚的行动呢，才是令到耶稣感觉到窝心的行动。因为玛利亚正确地洞悉到那个时机，也都是配合了那个时机。有时候真的很有趣的，讲啱了道理就未必等于做啱了事情的。对于几日之后就赴刑场，而跟随自己的人那些门徒都竟然懵然不知的耶稣，玛利亚在那一刻的行动仿佛是让耶稣感觉到有人知道我将要面对死亡，仿佛让耶稣感觉到有人正是为我的安葬来到去做预备。讲道理，玛利亚可能讲不赢犹大，但是他在合适的时候 为耶稣做了合适的事情。什么才是智慧呢？什么才是愚蠢呢？在合适的时候做了合适的事情，往往更能够打动人心。有一位男士问他的女朋友，如果有一位比我更好条件的男士追求你，你会不会走呢？在场的男士有没有被人问过？如果有一个好过我的男士追求你，你会不会走呢？在场的女士，你会怎么回答呢？那位女士这样回答，她说不会，因为你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做了合适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无可取代的。你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做了合适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无可取代的。在伯大尼的筵席里面，有人好像赢了道理，却是暴露了他的愚蠢；有人好像欠缺道理，却是被耶稣接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就是这么矛盾，有时就是这么吊诡的。我记得有一张海报是社会福利署的家庭教育的海报，上面那句说话这样讲的：赢了场交，输了个家，值得咩？我们经常都在这里想赢道理，但是赢到道理又输了些什么东西呢？什么才是有智慧？什么才是聪明呢？值得我们再想一想。第三，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在杯盘狼藉之际，你看不看到夜幕开始低垂，黑夜渐渐地降临大地？在这个晚上，耶稣没有离开到伯大尼，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伯大尼借宿一宵。你想象一下，那个筵席差不多完了，大家在这里执着碗筷了，门徒又在这里继续议论纷纷了。在这个时候，黑暗渐渐这样吞噬大地，提示着耶稣第二朝早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要开始步入耶路撒冷，步向刑场。纵使这个筵席仍然很热闹，纵使碗碗碟碟仍然在那里叮不啷，纵使人还在身边切出这么转，但是耶稣难免泛起那种一个人在途上的孤单感。有时候感到孤单，不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是因为身边的人未必知道你的状况。就算身边人知道你的状况，都可能分享不到你的命途。路仍然是你自己一个人踏上，尤其是在耶稣这条走向十字架的路，更加必须是他自己一个人去踏上。当黑暗逐渐笼罩大地的时候，不单止笼罩着那一个知道自己命途的耶稣，黑暗还渐渐伸延到那一个不知道自己将有杀身之祸的拉撒路那里。作者将个镜头从这个筵席转移，跟着就带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看看第十二章第十节，作者将个镜头带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见到什么呢？第十节说，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为什么要杀拉撒路呢？为什么黑暗要连拉撒路都吞噬呢？约翰福音的作者在约翰福音的开头的时候已经透露了一个玄机，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就是那个光，所以黑暗不接受他，要消灭他。拉撒路呢？拉撒路被耶稣救回来，拉撒路的生命里面有耶稣的光，他见证着那个光，所以黑暗都要消灭他，要吞噬他。黑暗笼罩大地，连无辜的人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身处的社会事件，我们身边的时局、政治的状况，又或者我们个人的遭遇，我们身体的状况，会不会有时都令我们感觉到黑暗覆盖大地，令我们感觉到自己好像处身在一个绝望的寒冬一样呢？你看看，连耶稣都被黑暗吞噬，为耶稣做见证的都被黑暗吞噬，还有什么盼望呢？今年是2013年3月，现在你记不记得10年前的3月香港是一个什么状况呢？10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城市被一种神秘的病毒袭击，整个社会都活在恐惧当中。我们每一天听到的消息就是哪一座大厦有人病发，哪一个屋苑有人中招。有一位医院总监，他回顾那个时候，他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当时医院里面有一位医生被证实了感染了这个病毒，他在召开员工大会的时候，几百个员工坐在下面，他说他从未见过几百个员工眼里面那些眼神所展示出来的担忧和恐慌，这个这么大规模集体性的恐慌，他说他从未见过。在仿佛黑暗覆盖大地的时候，在什么都不知道怎样都看不见的时候，有一个远处传来的声音隐约可听，那个声音是远古时期诗人的歌声，他这样唱，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其实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黑暗覆盖大地，但是耶稣没有被黑暗吓了。第二日耶稣抖擞精神继续前行，他以迎向黑暗的态度去挑战黑暗。耶稣知道挑战黑暗就是光明，他怎样说呢？在第12章23节，他这样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在最黑暗的时候，他这样说，就是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来。原来黑暗并不能够吞噬生命，黑暗只是生命转化的一个过程。耶稣呼吁我们不要被黑暗吓到，跟随他的脚步，迎向黑暗，挑战黑暗。十年前的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城市被黑暗笼罩的时候，纵使有医护人员都不能自保的时候，但是他们没有被黑暗吓了，他们没有后退，他们竭尽全力迎向黑暗，去挑战黑暗。有医学院的教授就在那些众人都彷徨的时候，他在医院里面 每日开工之前就同啲同事一齐祈祷，将从上而嚟嘅盼望同埋光明带入嚟，去到击退黑暗。光明就喺我哋去击退黑暗嘅时候，去挑战黑暗嘅时候里边去显现。光明就系喺我哋唔被黑暗嚟到吓退嘅时候出现。光明就系喺处身喺黑暗里边，但系我哋互相支持，我哋互相鼓励，我哋互相去到扶持嘅状况底下嚟到去出现。有一位当年仲系医科五年级嘅学生，佢嗰阵时喺威尔斯实习，就喺8A病房里边，佢染咗病。喺佢留医嘅时候，咁啱佢爸爸就喺楼上嘅9A病房。佢本来同佢爸爸可以用电话嚟到去沟通，但系突然间佢爸爸猝死，于是佢自己又患病，佢万念俱灰。佢嘅女朋友就系佢而家嘅太太，知道佢嘅状况，佢就哀求医院嘅医生同埋教授俾佢去见呢个医学生最后一面。佢女朋友签下生死状，着住保护衣嚟到去入去病房，突破咗当时唔准探病呢个禁令。呢位校友回忆咁样讲，佢话突然间有一个着住保护衣嘅人，搭我膊头，我心谂边个护士咁好呢？佢话我望见系认得系佢，于是即刻喊咗出嚟。佢同我讲：你要加油啊！你爸爸唔想你冧。于是医护人员咧亦都鼓励佢。嗰位教授更加俾佢着住保护衣走出病房去送别佢嘅父亲。呢位医学生十年前嗰个患病嘅时候嘅经历，佢目睹嗰啲医护人员点样样无畏无惧咁样去救佢。於是他立志要成为呼吸科的医生，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来到去帮助病人，他用他得来不易的生命来到去回归病人。光明就是在不惧怕黑暗里面来到出现，就是在黑暗里面我们互相扶持互相激励的里面来到出现。黑暗笼罩住八大尼嘅筵席，但系黑暗冇吓阻咗耶稣嘅前行。喺犬鼓传嚟嘅歌声激励住耶稣，亦都激励住我哋。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暗却如白昼发亮，因为黑暗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一个小村庄的筵席，透视着人世间的好与坏、智与愚、光与暗的交集。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小村庄的筵席里面，我们旁观这个小村庄的筵席的时候，意识得到我们自己身处的状况呢？对我们来说，这个是好的时候，抑或是坏的时候呢？这个是智慧的时候，定是愚蠢的时候呢？这个光明的时候，定是黑暗的时候呢？当年耶稣道成肉身，踏足这个好与坏、智与愚、光与暗混杂的世界里面，他在这个希望和绝望争持的舞台上面来到活出他的使命。今日他呼吁我们跟随他的人，在这个舞台上面做一场好戏，好好地生活。因为好与坏、智与愚、光与暗这些这样的混杂，都不能够遮蔽住上主的眼光，不能够遮蔽住上主的眼睛，令他看不到我们。就算我们身处在这个混杂的状况底下，他仍然能够看到我们，他仍然能够引导我们继续前行。愿上主赐福我们。